见证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4年3月3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Witness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303。晚上好，朋友们，今晚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再次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的荣耀而服侍。那我为我这样的机会感到非常的高兴，要相信这会是个荣耀的时刻。那我们都喜爱看到主被高举，那这点在每个信徒的心中，要看到耶稣基督被高举超越世上的一切。那我肯定这是我们的选择，那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这件事是我唯一的选择。那在我们，那我认为今晚应该是我们在这个会堂里边的最后一个晚上，是这样的吗，弟兄们？那明晚我们要去麦迪逊广场花园，那麦迪逊广场花园，那他在城里，那我相信那里会有更多的座位，那我们相信那就会，那要继续进行，神会得着赞美，许多的魂归向基督，这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那无论他生意上多么的成功，无论他是什么人，那人一生中最伟大的事就是有机会将他的心献给耶稣基督，对重生并且活着。那在旧约里他们有铜蛇，他们仰望铜蛇而活，我们今晚也是这样，仰望而活，仰望耶稣而活。那为了节省时间，我在这次聚会中正在做一些以往在施工开始时那从未做过的事情。那我尝试在晚上的医治服侍之前稍微讲一点道，那我知道这会削弱一些医治服侍的价值，因为从一种恩膏那回到另一种恩膏是非常难的，其中的一种是通过天使的引导借着恩赐，那另一种是因着圣灵的感动来传讲神写出的道。所以那我每晚只做简短的讲道，因为我知道我的话可能会失败，因为我只不过是个人，但神的话不会失败，他是神。所以我喜爱每晚读一些的经文，那或者那少读一小部分，那我知道会众中的人将会接受一些永恒的真理，只要神的道被读了出来，那么聚会那必会因此而得着祝福，即使只是读他的话。那今晚我相信那可能这只是我自己，但在我看来那神会在我们的聚会中降临，进入到我们当中，在大能中彰显的自己。那昨晚我几乎无法走出，那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会堂的，那何等的恩膏。那我愿意感谢神赐给你们如此美好的信心。那我一直知道在这类的城市，像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那凤凰城，那总是有一些的混乱，或者其他的什么，那么多不同的人来到这些的地方，那夏季的度假的圣地啊，或者冬季的度假圣地，那带来各种不同的想法。那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总有人会跟他们一同相信，那这就分成了不同的群体还有宗派。那在这种的地方通常会产生偏见，那出现一种冷漠的感觉。那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那我知道凤凰城也不例外，但是那看到这样的一群人能这样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我相信这种的状态会永远的持续。那你们会永远只要你们记住那我留给你们的话，那作为我们爱的弟兄姐妹和基督里边的同工，在你们爱神之前必须先彼此相爱。 诺言计划周日下午离开，举行我的最后一场聚会，那可能顺道去印第安保留地。那我在想，那保留地的宣教士是否能把那里的印第安人朋友们聚在一起，那么可以让他们一起来参加聚会，专门为他们安排一个晚上。那我记得上次在阿帕奇保留地的聚会，何等美好的时光。那我的心为这些人流血，我这么说完全是怀着爱和尊重。我在这里只有一两个印第安人在场，据我所能看到的，也许他们一个字的英语都听不懂。但是我相信，如果说有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有什么事是让我们的国旗蒙羞的，那就是我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没错，那毕竟这是他们的土地，神把这块土地赐给了他们，我们才是外来的，不是他们。我们用武力强行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不合一。那这正是魔鬼对教会所做的，因为教会不团结不合一，那这就是他分裂我们的原因。那我的心记挂着印第安人，那我记得非常清楚，大约六七年前的晚上，在阿帕奇保留地，宣道的神进来运行。那当时那些印第安人腰一下全都湿透了，那他们抬着亲人过河，在天亮时赶到这里得了医治。那他们没有请求接受祷告，他们只想走过讲台。那记得有一位印第安妇人上了年纪，他来到台上，一个印第安小男孩想绕过他去插队，我没法让他明白他必须得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摩尔蒂就把他抱了起来，放回到他的位置上去。那这位年长的印第安妇人走到我面前，拄着两根那扫把棍子当拐杖，那一下垫着护垫，那他挪到了我跟前，他抬头望着我，脸上深深的皱纹，眼泪从眼角慢慢的流下来，顺着脸上的皱纹滑落。他弯腰拄着拐杖得了关节炎。那我心想，可怜的老人家，那是某个人的母亲。那在他缓慢朝我走过来时，我只是看起来，在他走到我面前时抬头看我，他的嘴唇哆嗦着，那他只是拿起那两根拐杖把他递给了我，然后就挺直身子自己走下了讲台，并没有求任何的事。那接着到了清晨的时分，那天快亮了，我还站在那为人祷告。我看见个高大的男子站在那里，那健壮高大，是个勇士一样的印第安人。他在发抖，嘴唇都死了，身上湿到了腰部。我问他说，你会说英语吗？他说会一点。我说，你担心会得肺炎吗？他说不。他说耶稣基督看过我在来了我的父亲，从一块木板让一个老人家躺在上面，这老人瘫痪了。我说你相信我要求神，神必医治你爸爸吗？是的。我说那经过呗，沾手在他身上就过去了，就叫出了下一个。那几分钟后我刚好望过去，他们正穿过人群向外走，印第安的老弟兄把木板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向大家挥手，就那样走了，他得了医治。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聪明有学问的人，他们会停下来试图把一切弄明白，这正是他们错过的原因。瞧，你无法弄明白，我不在乎你有多么的聪明，神不是透过教育被认识的，他是透过信心被认识的。你只需要仰望他并相信，即使你不明白，无论怎么样也要相信，这是我们接受基督的方式。愿主祝福你们，你们是非常好的会众。我希望那我正留意着时钟，那要尽量那给为病人的祷告多留些时间。那今晚我要你们为我做件事，我要你们接受，那不管你感觉如何都要接受，只要在心里边相信，你确定下来说，那这就是全部了，我现在要接受。通常人们愿意等到聚会的最后一晚才这么做，几周之后他们的见证就会传来。那你知道吗，我好多年不能够走路了，我正坐在房间里边，突然间就站起来了。那瞧，那别等到聚会结束才这么做，现在就做。那聚会结束后你会意识到，那昨晚是关键的时刻，那你必须竭尽全力，那正是事情发生的时刻，你的未知而不顾一切，你必须真正的需要它。一位传道人不久前告诉我，那他正好开车离开城市，那他是个很穷的人，那圣灵的传道通常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那把他的东西装在车子的后备箱里边，然后他要搬出去。那妻子说，他的名字叫万斯，那李伟万斯，他曾患过癌症被医治了。他当时坐在马路边，那医院已经让他出院等死了。那一位善良的律师经过，对他说，上来接受祷告吧，他会得医治的。我说我是个犹太人，他说我才不管你是谁，耶稣也是犹太人。那当然他告诉我他的是错的，他说那耶稣是犹太人的血救了我们，其实不是犹太人的血救了我们，是神的血救了我们，不是犹太人的血，他并没有人的血，他是由耶和华神创造的血细胞。按血统来说，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神的血救了我们。他回到家，他开始为此祷告，思考该怎么做。那他在查考这方面的内容，听说了那次的聚会，他朝浴室方向望去，那里挂着一盏那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接受了祷告，那天晚上在他去了城市，又回了家，人们以为有鬼，电车上来了救世军，他把帽子挂在个拐杖上，他走道里边来回的走动，高声的叫喊，哦天哪，那真成了个传道人。他说当他离开那座城市，他的妻子说 Levi， 那我想喝水。他说好了，那你想让我停在这里边？他说不用，到下个水龙头再停。说亲爱的，这里边有个水龙头。他说等等吧，我们会找到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出了城，那他口渴得要命，那简直忍不了了。那正好看到远处有一片田地，那上面有群的奶油，那旁边有个水泵，他说你必须得停车了。于是他停了车，抓起了杯子，他没来得及把车停稳，他已经跳下车翻过了围栏。他那是真的想喝水了，那必须到迫切的地步。当你真的急眼的时候，那就是神出场的时候了，那绝望的时刻。那今晚我想从神的道中读一些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临到你们之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愿主在所读的话上加添祝福，让我们低头跟这位作者说说话。天父啊，今晚我们感谢你，你是天地伟大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感谢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这位可爱的为不可爱之人而死，无罪的为有罪的而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知道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现在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我们为此感恩。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当他显现时，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主啊，每颗心中的渴望，我知道就是想要见到他那位可爱的，要仰望他，我们可以崇拜他，冠他为我们的王，告诉他我们对他的感恩直到万代。在他坐在他父大卫的宝座上，在千禧年治理这第一千年时，我们多么想要能够站在某个地方，那只要给我一棵树旁边的位置，让我可以坐来观看他，仰望他，那就是我满足了。现在今晚我祷告，让主的同在如此接近在场的每一个人，若有任何不信的，愿他们今晚真正成为神降服的孩子。若有人背道远离了正道，我们祈求你将他们带回到正道上，医治所有病人和受苦的人。主啊，现在让我们中间没有软弱的人，因为这个包含在了你替代的受苦中，你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帮助我们今晚能像古时的大卫一样说，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了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愿你高抹讲道的口和听道的耳，愿圣灵取过神的道，照着所需要的放入每颗心中。因为经上接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我们祈求了这些祝福是奉你亲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只是花一点的时间，我看着时钟，那跟你们谈谈见证人。那一个见证人，耶稣在这里边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不是当你加入教会时你要成为见证人，不是当你成为执事时你成为见证人，不是当你被案例成为传道人时成为见证人，而是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你就会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人必须是有经历的人，他必须知道一些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的法庭上，也不能只是上来说某某小姐告诉我某件关于某某的事，他们当时就会驳回案子的。那你必须或是目击者或是听证者，那你必须了解一些的事情才能够成为见证人。你要成为神的见证人，那你必须得知道一些的事情。所有被神呼召的见证人都是有过经历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今晚在凤凰城，我们有神的见证人的经历，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那你只能通过圣灵的见证来经历他。有人说他会持续多久？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中，彼得告诉我们，这经历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就是见证人的分布范围。那只要神呼召了，神所呼召的见证一定会有经历的。那他并没有说我要你们现在做我的见证人，他说圣灵临到你们之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你们要做见证人。瞧，你必须有第一手的经历。要是我今晚去凤凰城那最糟糕的酒馆、酒吧，没有赌博设备的场所，那里的每个人都是喝酒的人，那会走向一个人问他说，你认为耶稣基督是谁？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就并不能够使他成为得救的人。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母亲这么说的。那或许你母亲没问题，但你呢？瞧，如果走到一个教会成员面前问他说，你怎么看耶稣基督他是谁？我说这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的？我牧师这么说的。你的牧师是对的，但你自己知道什么呢？瞧，母亲是对的，牧师是对的，但在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前，圣经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圣灵必须对你做见证，必须是一次个人的经历。那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点。那无论你去教会多少次，无论你的名字多么好的刻在教会的彩色玻璃上，或无论是什么，或者是记在他的名册上，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的意义，除非你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被圣灵的大能所充满。否则你只是听别人说的。我告诉你，阿丹·布兰迪说，我知道耶稣是基督，因为圣经这么说了。圣经是对的，但你自己对此知道什么呢？瞧，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这是每个人必须有的个人的见证。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他的灵与你的灵一同见证了，那在一个重生的经历中重生了，你才会呼叫阿爸父。哦，如果今晚我们有一个那样的世界，千禧年就会开始了，不是吗？没错，当你的灵与他的灵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女时，你就是神的见证人了。前几天有人对我说，布兰弟兄，你凭信心相信神，亚伯拉罕凭信心相信神，那就是你能做的一切了，其中那并没有任何的经历。我说有的，我的弟兄。他说除了信神你还能多做什么呢？我说那就是你能做的一切了。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但亚伯拉罕凭信心相信神，他相信了神，那神透过割礼的记号确认了他的信心。我们也凭信心相信神，神就赐给我们圣灵的喜，作为我们信心应许的印记。瞧， 瞧，那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就是立约的印记，现在则是圣灵的喜。你信神，你说你信神，但没有领受圣灵，那你的信心就有问题了。因为神有义务给每一个悔改并受洗的人，那有义务赐给你圣灵的喜。神比你愿意接受圣灵更愿意赐圣灵给你，没错。所以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你可能只有头脑里边的信心，而没有发自内心的信心。因为神有义务持守他的话，要说你们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是真的。神必须持守那个应许。是的，先生，他在圣经的时代怎么做过，他也会在这个时代继续做的。因为如今就是圣经的时代，是同样的圣经，同样的神，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圣灵，一切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的作者，教会的领袖，圣徒的王，疾病的医治者，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一个经历，神曾经赐下了一个应许，那神从来不会不在世界上留下见证的，有时只剩下一个人了，但他总会让某个人拥有一次的经历的，让某个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那有一次，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种子将在陌生人之地寄居，并被苦待，但神以大能的时候把他们带出来。在应许的时间临近时，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就出现了。那注意，这也太可爱了。那有个人逃避了神，他名叫摩西，成了个80岁的老人，当时住在米甸的旷野，放牧他岳父的群羊，那叶特罗的羊群。那有一天早上，神借着一丛燃烧的荆棘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摩西就转到一旁去看。对信徒来说，任何看起来奇特的事物都会导致他们转身去看的。那一般的人可能只是会走过来说一派胡言，视觉幻觉而已，但摩西却转身去看为什么荆棘没有烧毁。当他靠近荆棘时，圣灵就在荆棘中说，摩西，脱下你的鞋子，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说，我要差你下到埃及去拯救我的百姓，因为我听见了他们因受监工的欺压而发出了哀求，那我要下来拯救他们了。那诸位，我要下来拯救他们，但我要差派你去。耶稣基督今晚在会堂里边要行神迹，但他是透过他的教会，他的百姓行这事的。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奉我的名他们被赶出邪灵，对吗？这使命是给教会的，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都认不出自己的位置。今晚如果你从位置上认出你是谁，你是什么，那么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边，这里连一个软弱的人都不会有了。没错，关键是当你已经到了这里时，你觉得等候千禧年要发生。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将来会是，我们此刻就是。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此时此刻，现在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坐在天上。哦，巴不得你能认出这点。耶稣基督赐给每个信徒的至高权柄，你所渴望的、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祈求并接受。凡什么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这是真实的。凡什么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摩西在那转回身去查看荆棘的时候，神要差遣他，但在摩西得知之前，他说，求你将你的荣耀向我显明。那你知道，有时神做事的时候，他一种奇怪的方式，或者说对着世界来说古怪的方式、奇特的方式，那对被朽坏的头脑来说似乎是愚蠢的。那神行事如此的简易，那迷惑了属肉体的头脑。那例如童女生子，那有其他许多至今让属肉体的思想困惑不已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这事儿。但神做这些事儿， 就像是约翰来到世上的时候，那经文说，等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日子，所有的高处都要降低，低处都要升高，那树叶会拍掌，那山脉会像小公羊一样的跳跃。想一想，那是什么？一个林子里边的传道人，满脸胡子，像个毛茸的虫子，那张羊皮裹在身上，站在约旦河泥泞的岸边，宣讲悔改的信息。阿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蕾丝、丝绸啊、缎子，无论是什么，那是神从天上说话的地方。他看到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临，落在一个出生在马槽里的人身上，叫世人称为伟大的神称为愚拙，世人称为愚拙的神称为伟大。没错，所以不要介意被人称为愚拙，因为要记住，你不能同时拥有基督的意念，拥有世界的意念。你不能够同时走自己的路又走神的路，你必须摆脱自己的想法，让神行他的旨意，这是你做成任何事的方式。你必须远离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推理，不要试图推理，只要相信。假如玛利亚试图对重生的事进行推理，那会怎么样？或者说不是重生，是同律生子。对不起，假如说，哎，等一下，那瞧，我还没有认识任何的男人，从没有出现过那种的事，那像这样，那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呢？你不可能告诉我这样的事，他从来没有等候过任何的东西，他只是照着神的道接受了神，并开始为了这个孩子感谢神。在他感觉到任何的生命之前，在他感觉到任何东西之前，他就接受了天使的话，并开始喜乐欢呼赞美神，告诉所有人说他要生一个孩子了。而他没有认识任何的男人，愿神在凤凰城多给我们一些玛利亚那样的人，能够照着神的话来接受神，并在事情发生前就开始欢喜快乐。这就是你需要的，就是这样，因为他是被圣灵隐蔽的。那圣灵真正遮盖一个人时，他们就照神的话相信神了，这就解决了。圣灵说的，要注意，摩西是怎么下到埃及的？那他在那杀了一个人，然后他就逃跑，离开那整整40年。那天谋杀被通缉，那这人怎么能够回得去呢？他说：“主啊，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那主就告诉他：“把手放在你怀里，再把它拿出来。”手上有了大麻风，主说要把它放回去，他再把手拿出来，已经得了痊愈。主要通过了一根杖形的迹象，当神向摩西显出他的荣耀时，摩西就成了神荣耀的一名见证人，他就准备好去了。那当神显出，那注意，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他的荣耀之一是神的医治，那另一个是透过一根杖来行神迹。那当任何人看到并明白又成为了神荣耀的见证人时，他们是照神的道接受了神。摩西说：“我准备好去埃及了。”你来想象，这个老人家80岁了，白胡子这样垂着，拄着拐杖，那跑回家对希伯拉说：“快给孩子们洗洗脸，我们要下埃及去了。”我看到希伯拉拉过两孩子给他们洗脸，然后跨上驴，两孩子分别骑在他的胯上，摩西手上拿着杖，牵着驴，妻子坐在驴上，两孩子骑在他的胯上，他就踏上前往埃及的路，准备接管了。天哪，摩西，你要去哪儿？我下埃及去接管。那是世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在当时征服了整个世界。那相比之下，就像凤凰城的一个小人物去征服俄国一样。那可以这么比较，那可能还更难以置信。那老人已经80岁了，白胡子飘着，拉着一头驴，上面坐着他妻子，手里拿着棍儿，一瘸一拐的下埃及去接管。你怎么知道你能接管呢？神这么说了，我是见证人。他的眼睛放光，他有信心。我知道神的荣耀，我见过了，我是他的见证人，我知道他能做到。他这么告诉我的，所有下去接管。那美好的部分是他做到了，阿们。他确实做到了，因为他是神的见证人。没错，神荣耀的见证人。他下去了，看起来很滑稽。一个必朽之人，他会想，那我的想象看到了米甸人是怎么想的。他看那个老家伙，他的脑子有点不正常了。他的见过了神的荣耀，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今晚神的每一个见证人都见过神的荣耀，就照神的道去接受神，要下去接管。是的，先生，他做到了。神总是赐下见证。那当伊利亚被接上去时，那伊丽莎回来，感觉到那件外衣在他的肩上，知道那是伊利亚的衣裳留在他的身上。他走到河边，要把衣裳扯起来，击打了河水，说：“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他是神的一个见证人，因为他以前曾见过河水分开。阿们。今晚我们是见证人，见证神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癌症消失，他复活的大能彰显了，你们是他的见证人。阿们。他的见证人。一次腓力士人的军队把以色列人逼退到了岸边，那他们以为那他们有点远离了神，他们选了一个王，一个被盗人，他们开始教导形式化的东西，陷入了最终等等，然后教会就冷淡了，对他们来说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任何人，那所有的巨人都退缩，一个巨人站在那儿，名叫哥利亚，说你们当中谁敢出来和我打，他知道他们都冷淡了，没有了复兴，没人为他做见证，但神从来不会让自己没有见证人的。在远远的后面，在沙漠的背后，有一个面色红光的小男孩，他在那儿。我想象他从外表看不出什么。有一天他来到大营，手里面拿着用葡萄干做的饼要给他的哥哥们。那个老哥俩口出狂言太多了。谢了先生的出来夸口，大卫说，你们竟然要告诉我你们任由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站在那里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为什么？他们是学者，受过教育，但他们没有一个，他们都不是见证人。大卫说，我是神的见证人。他就去见扫罗，他们带他上去，扫罗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他给他穿上了又大又重的盔甲，就像这样，给他披上了 DTLD, 那拉丁文博士学位反过来写。那结果发现大卫说，把他给我脱掉，我对这东西一无所知。发现他的神学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那现在依然不适合，没错。没错，永远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那人有过经历，他不在乎你的博士学位或者神学博士，那有什么区别？说这东西不合适，把它拿掉吧，从来没有试验过它，对他一无所知，我不明白你们的拉丁文博士，有神学博士，有其他所有的博士，不管你怎么称呼的，我对此一无所知。他说，让我按我所知道的方式去。阿们。那正是我们今晚知道的，你不需要接受伟大的巨大的教育来认识很多事情的全貌，你唯一需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拥有那个，那才是能救我脱离罪医治我疾病的，那是你必须知道的一切，在他复活的大能里边认识的，成为他的见证人。谁的先生，他说让我去吧，他把那老旧的神学博士取了下来，退还给了神学院，拿起了他的甩石机拳，那是被神认证过的东西。他走出去，跨过一根小树枝，捡起五块石头握在一只手里，用五个手指勾住他的又小又旧的甩石的机旋，把这个石头放进去，他就来了。哥俩嘲笑他说，我是狗吗？他说，你作为腓力士人的攻击，我是靠着盔甲和长矛，但我迎战你是奉以色列耶和华神的命。他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他知道如何面对他。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可以拿起耶稣基督的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迎战任何敌人，敌人必被打败。我见过巫师，我遇见过各种各样的恶魔，但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这么不向耶稣基督的名屈服。告诉你们朋友们，那教会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名和他名字中的能力时，他们就失败了。那当他们走下，当摩西下到埃及，如果他们能从他手里边拿走那根杖，他们就打败他了，但在那根杖里有权柄，若他们能从他手中夺走那根杖，他们就打败他了。那记住，这是击打过磐石的杖，那是他们举向空中的杖，这是指着水面的杖，这是神审判的杖。杖如何在摩西的手里，耶稣基督的名就如何给他重生的教会。阿们。把他从那里拿走，这就完了。谢了先生，持守那个名字，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没有愁困苦人，每逢诱惑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留意鬼魔四散奔逃。谢了先生，耶稣基督的名。大卫说，你作为一个腓力士人，面对我用盔甲和长矛做武装，我却是奉以色列耶和华神的名挑战你。注意，这五块石子，这五个手指头缠着甩石的机拳， JESUS 耶稣， FAITH 信心，在耶稣里的信心，他来了，一定有事要发生了。我告诉你，当他把那块石头松开时，神的灵就抓住那块石头，杀死了哥利亚，砍下了他的头，其余的人都败下阵来。以色列的军队获得了勇气，把腓力士人打了一败涂地。那正是今晚所需要的，某个有经历的人站起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其余的人被得到勇气，那他们会上来的。你们中的一些在担架和轮椅上的人，找事一次留一群人就跟你出来了，拿出勇气来继续前进。有个小个子，有一次他并没有太多的经历，他只是知道自己是个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叫山家，在史诗界里边能够找到他。 关于他的信息非常少，只有小节的经文。那非利士人，那里是每个人都偏行极路的时代，那正是今天教会的方式。每个人都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行事，非利士人会抢走这么多东西然后回去。那小山家可能那年或者前一年收成不错，但非利士人直接进来抢走了那一切。我能够想象看到他做完了所有的收成，把所有的都收在了他的谷仓里。那位先生站在谷仓外四处观望，他说，我想如今我们的庄稼已经收了，我们整个的夏天都在努力工作。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站在周围，他说，也许我们这个冬天可以有吃的了。过来是什么？那听着来的人正走在路上的什么？痛痛痛痛，600个非利士人全副武装的人来了。哦天哪，这又来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退后，让他们再把他夺走。这正是魔鬼的做法，将你稍微积累一点东西然后把你所有的收成打掉。原先你容让他这么做的，仅此而已。但是这个虚张声势的家伙他没有合法的权利。没错，如果你已经得了一次来自神的经历，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已经剥夺了撒旦所有的特权，夺走了他的一切，把他从他的手中夺了过去。谁的先生抢夺了他并剥夺了他，然后把能力给了教会，现在就做我所做过的同样的事儿。没错，他把刀从撒旦手中夺了过来，放在你的手里。阿们。哦，我现在感到兴奋了。哦，真的是。那瞧，那你知道，那山家往下看，他看见了，他想，如果现在是个战士，也许我可以打仗。那我不是个战士，我是个农民。那我没办法，我都没有刀，所以我能做什么呢？他四处看，说：“那亲爱的，可怜的妻子像这样举着手哭了，我的胳膊肘都露了出来。他看着他脸色苍白的小孩子在哭，那个冬天又要挨饿了。就是这样的，每次那某处开始一场美好的聚会。”那一些的老伪君子就进来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不如就停在这里吧。什么魔鬼？没错，每次让教会运行很好时，就有人溜进来说，那只是一种的情绪激动而已，那只是让人激动，那是狂热，那正是他们行事的方式。同样的老强盗老非利士人又回来了，绝对没错。那小山家看了看那张，那我对那么圣洁派的人说，他的义怒被搅动了起来。你明白我的意思是的。也是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标语，当时我走进一个足球场举行聚会，那门口竖着一块牌子，写着说关键不是打架的狗的大小，而是狗里面的斗志的大小。没错，弟兄，如果你让魔鬼践踏你，他就会向你显摆他有多大，在你自己得到一点勇气奉耶稣基督宣告神赐的特权，你就成了巨人。没错，是的先生。那山下站在那，他的义怒被搅动了起来，当他们这样咚咚又大又重的盔甲都做了什么，他说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受过割礼，换句话说我领受了圣灵，虽然我不是勇士不是战士，我无能为力，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与我同在，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的。伸手到壁炉架上，抄起一根老赶牛棍，一根又小又旧的棍子，那末端有块铜，那用来把篱上的脏的东西打掉，或用来把牛赶到门口。他的圣灵的大能下跳到外面，他知道自己拥有权力，他杀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哈利路亚。没错弟兄，他是神的见证人。如果神带领过摩西，如果神带领过余下的人，他和他们一样是以色列人。没错先生，你坐在轮椅上躺在担架上的，你在这里或在后面，不管你在哪，只要你是从神的灵重生的，今晚你就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同样的权利，从那轮椅还有轮椅上什么站起来。我们是重生的人，你得到了一点勇气站起来，让耶稣基督站在他的道中，证明他是什么样的，显出了复活的迹象、奇事、神迹。那我们还有更多的什么呢？阿们。Oh, White， 别以为我激动了，我不是，我确切的知道我在哪儿。谁的先生，我只是感觉很好。那对，那他在这里边杀了那些非利士人，肯定的，他知道他站在哪儿，他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他知道他能做什么，他知道神应许的一切，所以他不惧怕。约书亚过河时一点都不惧怕，他见过神分开了河水，他神分开河水的见证人。接着神说，绕着那城墙行走，到了第七天，大声的呼喊，吹响号角，城墙就被坍塌。那约书亚毫不惧怕，因为他是神的见证人，他之前见过河水分开，那知道神能够做什么，所以他只是围绕城墙行走。以前从来没有城墙像那样倒塌过，并没有任何的区别，无论城墙以前是否倒塌过，他是一个见证人，知道神会持守他的应许。阿们，所有圣灵的都说阿们。好的，你们是神必持守的应许的见证人，对吗？那么如果他在那里持守的应许，为什么他在医治方面不能够持守呢？他会的，只要你相信。阿们，接受了，相信的，做他的见证人，这就是他想要的。一个神呼召的见证人必须有一次经历， 我们是有经历的，谁的先生多少次，那我在想到拉萨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去参加一场的宴会，那人们说大多数人不是来看耶稣的，他们想来见拉萨路，因为这是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说今晚在这会当里边至少1000人或者更多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哈利路亚，谁的先生他们想见拉萨路，因为这是神的见证人，证明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那今晚我也是个见证，你也是个见证人，现在显明迹象奇事证明的确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阿们。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显明迹象奇事。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把我从罪的生命中救了出来，将基督的生命给了我。我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我是个见证人。还记得那时的那个瞎子吗？他生来就是瞎眼的，耶稣走上来给回了他视力。他是给那些法利赛人的见证人，他们说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的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瞎眼如今能看见了。阿们。他是耶稣能让瞎眼重见光明的见证人。他的父母在这问题上受了责备，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而这个人有经历，重新获得了视力的见证。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能见证新的视力、新的生命、新的能力。哈利路亚。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坐在那里就像酸黄瓜上的疙瘩，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新的。哈利路亚，神的先生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活着，他今晚掌权，在至高无上，在每一颗心里，在每一个层面上。哈利路亚，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在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哦，我多么想要见他，仰望他的容颜，永在那里歌唱的救赎恩典，在那荣耀的大道上，我要放声唱，无忧虑，终回家，永远欢唱。阿们。没错，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许多危险试探网罗，我安然经过，靠主恩典旅途不惧，蒙引归回天家。阿们。哦，我何等的爱他，你何等的爱他，他在这里祝福安慰百姓，他大能的灵在众人心中运行穿梭其间，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说要有信心，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不久前我站在印第安纳州的安德森，观看那些巨大的钢板，那一位朋友带我去参观位于哈蒙德上方的大型的钢厂，那我在观看他们在做炼钢的工作，他们在进行加工，忽然个小哨声响起来，每个人都停了下来，脱下围裙把金属屑扫到过道中间，那人对我说，那坠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我说好的。那过了一会儿哨声再次响起，所有人都走了出来，那大那些暗流我听见有声音响了起来，我说那他们为什么要把那金属屑扫出来，他说只要留意我就会指给你看的，那是金属削下来的碎屑。于是他按下按钮，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我说那是什么，他说等一下，有一条轨道沿着过道下来，就在那时一个巨大的磁铁出现了，沿着轨道下来，磁铁悬在金属屑的上方，金属屑立刻跳了起来，贴到了磁铁上，然后被带到个熔炉旁，在那里被削死后掉入到熔炉中，再次被融化重铸。他说你看到我们是怎么做的吗？我说赞美主。他说哎，弟兄你怎么了？我说有什么事发生？他说一定是的。我说确实有事发生了，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天上那伟大的磁铁。没错。哦，我说为什么有些金属屑被吸走而其他的没有了？他说有些是铝，但不会被吸住。我说哈利路亚。我说那块铁怎么没被吸走？他说你注意，它是被固定住的。我说哈利路亚。他说怎么了？我说只有那些借着他的出生和复活的大能被吸住的人才会被带到空中与他相遇。某个人在那些作为的复活大能见证人的，当这些老的必死的身体被带进神在地上的熔炉里，从必朽之人变成不朽真实，我们就会拥有荣耀的身体像他的一样，并能见到真实的他。为什么？那作为见证人被复活所吸引，等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神的儿子将复活的生命放到一个人里面时，他就成了复活的见证。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多么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浩大的恩典， 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地上的金属屑。我们是从人类的家族中被切割出来的，但神呢，我何等的感恩，那地上的哨音已经吹响，我们正在被背提聚起，将来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们将要见到他，他就赐给我们这祝福，用磁铁吸引我们的魂归向他。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你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显现了四十昼夜，随后升上了高天，与他一同升上去的还有许多的圣徒，他们跟他一起进入到了荣耀中。某荣耀的日子，他再一次返回，在这历代得赎的人一同降临。哦，主要为了那日帮助我们预备好，当夜色渐深，幽暗遮盖大地时，愿我们能让自己的光照亮。父啊，我祈求愿你今晚在这里重新点亮每个魂，愿复活的荣耀大能今晚在这会众中显现，你何等的谦卑你自己，降临忍受了羞辱，自己取了罪人的样式，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见到了你父的独生爱子，想到他何等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自己承担的羞辱，在他的降卑中我们得与神亲近，他成为了贫穷使我们得以富足。我们感谢他曾说过，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主啊，今晚我祈求愿你彰显你的大能，不是因为你必须如此，而是为要应验你的道，因为经上记着说，你降临，你行了这些的事，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主啊，愿你今晚在这里显明弥赛亚的迹象，可以应验主耶稣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愿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信靠神会祝福你们，帮助你们，让你们知道在人心的深处有一种的渴望要亲近神，我的心也是这样。那如果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基督徒朋友们，我会非常乐意那么做的。我唯一能告诉你们的是，那在我们教会上台接受祷告之前，我坚信耶稣基督不是死了，而是活着的，是活到永远。如果他躺在坟墓中，那么丢弃了他的身体，那么犹太的说法就是对的了。如果他没有持守他的话，那么犹太人的说法就是对的了。穆罕默德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仰就成了一样的，佛教及其他的信仰也和我们的信仰一样的好。那感谢归给神，在这黑暗的时候我们有了复活的证据。耶稣当他在世时，他曾说，那么观察过他是什么类型的人，那他不是一个，那他是一个非凡的讲员，但却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用普通的语言来讲道，穿得像普通人，就不像那些祭司或当时的宗教人士那样穿着，穿着就像个普通人，无法从其他人中认出他来。他的人群里边走来走去，留着胡子等等，可能跟其他人一样。我们所知道的经文并没有说他的穿着有什么不同。有两个年轻的女士，我认为曾为他做了一件长袍，那整件的长袍是无缝的。他生活在他里面，他睡在里面，并穿着他受死。那我们要那罗马士兵在石架上为了这个袍子研究，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多受痛苦，长经忧患，我认为他有那么多不同的品格，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描绘出他的形象。那我想，那我是心里带着那恩典谦卑这么说的，在异象里我见过他两次，我希望在死之前我还能再见到他两次，间隔了两年，没有任何艺术家能够描绘出他的形象和性格，他看起来像一个人，在他讲话时地球似乎都能够分为两半， 然而他如此的谦卑，在那看着他时，你会想哭。我不认为艺术家能够触摸到那点，但无论如何，我们爱他，他爱我们，全部的，他的全人就是爱。当他在地上时，他是个完全顺从的仆人，因为他的爱的甚至顺服于至死。他是人类的父亲，除了爱人并为他们受死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是全人类的父亲。所以我们眼中的他，当他在世的时候，他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而是我的父在我里面，他做这些事，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在约翰福音九章啊五章十九节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做事，我也做事。因此他自己并没有医治任何人，他说的只是照着神通过异象指给他看着去做。他说那还有另一件事，那他是一个伟大的读心术者，那不是街上那种的读心术者，中午之前说过那是邪灵的工作。那顺便说一下，今晚刚好一位正坐在现场，但是那还有那一位读心术者，如耶稣他察觉得到人们的想法，他知道会众是什么样的人。有一次一个女人凭信心触摸到了他，他没有感觉到，在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对吗？他向会众望去，知道看到谁摸了他，他说你的信心治好了你，行，对吗？他所做的一切，他说你们要做，他说要不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那谁是你们？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这不是清楚的福音传讲，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活在我们里面，那么彰显了他的同样的工作，也会彰显出他的教会。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是这样的吗？同样的，那正是他的教会，原来今晚来在这伟大的祝福和同在中祝福你们所有人。那愿神的天使的照片被拍了下来，愿他到场。以我看的，这是我的想法，也许是错的，他从未告诉过我，但同一道光曾出现在摇篮的上方，母亲告诉我的。当时我刚出生大约三分钟，我一生中能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异象，那异象贯穿我的一生，并且他告诉我的每一件事都绝对是真实的。那这就是神，那他强的不是我，而是他。那因为那张照片在那里正是我所站在的地方，那因为那强，你我是弟兄姐妹，对我们所有人同在，今晚就在这儿。我许多次看到他在你们所有人的上方，没错，那是真的。他在这里要祝福你们，帮助你们。在我看来，同一道火柱曾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那这里的任何的圣经读者都知道，那是立约的天使，就是基督。没错，他承诺我身处在我们中间，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回到神那里去，对不对？我回到神那里去。最新约中的基督徒，他活出了样式。保罗那异象的走在一条路上，在两难之间，那个异象临到引导他去了马其顿，他在海上漂流了14个昼夜，没有月亮星宿，所得救的指望都没了。但主的天使临到他说，不要怕保罗，你必被带到凯撒的面前。那小保罗如何？那小船摇晃着，船进了水等等。那他站晃着他的小手，大声喊着说，大家放心，因为主的天使昨夜站在我旁边告诉了我，所相信神先生们，事情必照着指示给我的成就。像今天的耶稣基督是一样的。那保罗注视着某人，他正在讲道，他说，我看主你有信心得医治。那彼得，那亚拿尼亚撒菲拉进来编造了一个大的谎言。那彼得，那圣灵在他身上责备了他们的罪，说出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你看，每晚几乎都是这样的，圣灵在揭示，在显明。哦，你不感到高兴吗？我们应该是世上最快乐的人。那我们是基督徒，生活在这个时代，朋友们，那不要期待什么更伟大的事情了，也不能有比圣灵更大的事情，你现在就拥有，只要爱着拥抱的，让他为你运行并帮助你。那每个人无论今晚你有多么少的信心，再把它释放出来，让神照他的旨意行事，神必应允。那如果我已经见证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他又会为我做见证。 说我说出了真理。那么如果这证明了我说的是真的，那你们每一个人都该信靠他的。那现在，那记住，这是我要对你们说的话。那每一个人，这里的每个罪人都已经得救了，已经得救了近1900年了。那除非你接受，否则的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这里每一个患病受苦的人，耶稣基督的血现在就在哥哥他，你在1900年前已经得了医治。那除非你接受，否则这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你只要接受相信，你就必痊愈。愿主祝福你们。什么祷告卡？祷告卡 N 已经发放了。那么选择最后的15章85到100号，哪里？那看我们今晚能不能为15个人祷告？那能否做得到？那谁有85号？祷告卡 N85，N85。那就你是好的，到这边来。N85，86，N86。使用那张祷告卡，请举手。那先来看看旁边的凯学，他是个聋哑人，那或者没法从椅子上面站起来等等。N86，使用那张祷告卡，请举手好吗？那朋友看看你旁边人的卡好吗？一张蓝色的卡片翻过来，上面一面是你的名字，那另一面是编号，那个字母 N86。是的，那下来看看一些人坐在轮椅上的，那他们可能那有这张卡 N86， 85号已经在队伍中了，86 87，学友 N87 号，姐妹你有87号吗？到这边来。88，学友 N88， 89号，那是89号吗？90 91，N91，那是91号，92号，学友92号， N92， 93，好的，学友93号，93 94 N94 95 96 N96 号，有吗？97，好的，98 99 100，好的，很好。那我们来试试那些其他号码看看。好的，我相信少了一张祷告卡，那检查一下看是少了哪一张。那我们曾经进来试着，那个有时候人们会说，那给我写信，那说方兰弟兄你叫了我的号码，我当时正努力让别人帮我过来，那没人帮助我，然后他们会感觉很糟糕，一学他们是聋子坐在那听不到，所以错过了。那当我们的祷告可被叫过的时候，那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那这是为什么？当我们错过某些号码时，那么会再叫一次。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得到回应。那你不是非需要祷告卡才能得医治，祷告卡跟你的医治无关，祷告卡仅仅是为了让你在这里边排好队。那姐妹如果可以，那我们安静下来时，让我们大家都保持敬畏。多少人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晚是活着的神。谢谢你们，阿们，没错。那我以为也许那个小男孩是队伍当中遗漏的那个。那现在让我们轻声地唱这首歌。那注意，那不是我愿意相信，那不是只要相信，而是现在我接受，现在我相信，现在我接受，现在我接受，借着信心基督耶稣进入我的心。我们可否唱这首现在我接受？好的，让我们来试一下，大家一起来。现在接受，现在我接受， 凡事都可能。现在我接受，那是唯一的吗？那朝下另一个，凡事都可能。现在我接受。啊，祷告队列里边少了一个，是97啊，86，祷告卡86号，那人找到了吗？祷告卡86号，他怎么可能刚出来？好的，好的，好的。那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帮助你们，愿你们为我祷告。我确定你们明白我此时站在什么位置上。我代表耶稣基督，还有我的复活的大能。那这种的方式，从世纪之初就再也没有被彰显过。那当然，今晚这里没有一堵完整的信心的墙。那如果我请你们低头，那不要想得过多，因为很多人真觉得他们相信，但在潜意识里有个微小的声音说不信，但你可以感觉到。那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让他们低头，因为眼睛是通往魂的通道，那他们想看到，那他们能看见的。那有时候你必须要求他们，那不愿对此有些不好的想法。那现在，那请为我祷告。我告诉你们，那晚安，那如果出来并告诉我，那当我走完这条祷告队列或更多的时候，那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所以，那我要说，你们是很好的会众，那我想为这间礼堂来感谢会众，愿神与你们每个人同在。那管理员、演奏员等等，希望明天在另一间的会堂见到你们，若神愿意的话。那请为我祷告，那让我必须得等一会儿，那看看圣灵是否愿意降临，那和其他人一样，那这必须是神的一个恩赐，那我必须得等候。那你们知道我正在为了某事在拖延着，那就是我要等候的，那只是为了诚实，那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到那时那你们也会知道的。那所以我只能等候，知道他的祝福恩高我，然后我才能够知道。但是愿他应允是我真诚的祷告，不是为了我的荣耀。那记住，他正在听说出的每一句话，不是为了我的荣耀，也不是为其他任何人的荣耀，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让他的百姓知道。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晚就活在我们当中，在他的复活里面。几天前的早晨，我得到了一个荣耀的意象，我想在聚会结束之前告诉你们。那是同样的事情。那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将这里的每一个灵置于我的掌控之下，为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和印证。那摩尔弟兄，请带人们过来。现在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位，到审判的日子，他心中所有的秘密都被揭开时，那你会明白这是真实的。这里我现在站的地方不到两英尺远，我希望你们能够感觉得到，或者至少知道雷弹那种的感觉，那第六感。当你从一个突破进入了另一个，从一个维度，那或者说一个类别进入到了另一个，你知道他的复活和大能的确据，那这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每一件事在你眼中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的荣耀、奇妙、壮丽、可爱的主耶稣基督，愿赞美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晨星 千万人中最美好的，他就是那位。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是虚假的，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是错误的，只有耶稣基督拥有权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好吗？那你能否把那个东西调好呢？前几天晚上有人说糟糕降临时我说话声音不够大，那我不知道。那我想姐妹，你我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我们彼此不认识，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所以我们只是在这段人生旅程中相遇的男人和女人。那有一天我们还会再次相遇，即使再也不会在这地上见面，我们必须站在主的面前为所有的事儿交账。愿神怜悯我们，这是我的祷告。当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在肉身显现时，他像普通人一样四处的行走，他吃喝睡觉会变得疲惫像其他人一样，但当他从那里出来进入他的神性中，他就比人大多了。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神赐圣灵给基督是没有限量的，而给我们是有限量的。那我相信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当他站在地上时，他曾经跟一个妇人交谈，那他也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他在井边打水，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我认为他清楚那这妇人有某种的需要，那或者只是为这妇人感到难过，他想那如果他能接触那妇人的灵就能发现妇人的问题，那或者也许神给他显明了一个意象，他将出现在那里，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当他接触这妇人时，那他想跟妇人交谈，过了一会儿他明白了他的问题在哪儿，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没有丈夫，他说你有五个了，他说你是个先知。他走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人告诉了我这些事儿。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应许了他所做的事儿我们也要做，那个绝对是个神迹对吗？完全是个神迹，和他曾行过的大的神迹一样，因为他甚至使死人复活，但对这个妇人那是个陌生人依然证明了他的神性，因为他知道这妇人是什么。那他已经结了五次婚，或者说有五个丈夫，那这跟拿单也来到了面前时的神迹一样。他说看那个以色列人，或者说一个基督徒诚实的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他说非得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证明了一个神迹。那如果他仍然是同一位行神迹的主耶稣，他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并直接把它指出来对吗？你会相信吗？那会众会相信吗？愿他应允我们。那你心中充满了对另一个人的忧伤，那个人还没有得救，那有一个黑点悬在这男孩的上面，那是你自己的儿子，他的两条腿都断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我们的主耶稣活着对吗？神祝福你。那还有另一个人也是你正在关心的，那是某个，那我看到他从一个小女孩开始，哦，是你的姐妹，她的眼睛有问题。那你还有另一个姐妹，她的心脏有问题，却把耶稣基督要让他们都好了。愿神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 那下面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想要得医治呢？那你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要得医治呢？只要信心，这是我唯一要求你们的，只要全心的相信。那你好吗？那把你的祷告卡交给摩尔先生。那请每个人，那绝不要着急，那慢慢的来，存敬畏的心，要把基督放在你心上。那这样想象他正站在空中，那朝这边往下看，引导我，那这些的想法，还有我们正在说的话。那好了，我想我们也是陌生人，是吗，律师？我对你并没有更多的了解。那即使你在六年半之前见过我，也不可能知道你是谁或有关你的一切。那只是那些只能够来自于神，就是这样。但是你生病了，那我看见你在某个地方，那在一个有医生的地方什么的。你的问题是胃或者是粘连，那食物下不去。那我看见他往回走，那是真的吗？我肝脏出了问题，我从这正在指的 X 光片上看到了这个。一个有点矮的医生拿着一根棍子站在旁边，你准备要接受手术了。愿神祝福你到这儿来。父啊，你在你的道中说，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那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主啊，愿这个的妇人他就要准备做手术了。神啊，愿全能神的手术刀圣灵降下来行这个神迹。天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愿你应允，阿们。神祝福你。那大家要保持敬畏。那只要爱主耶稣，并说，主啊，我何等感谢你今晚与我们同在。只要你有信心，神必与你同在，必帮助你。你好吗，先生？那神祝福你姐妹，只要继续相信。那我知道你很烦恼，但只要持守住信心。那我不能够说，除非他让我说。那告诉他要有信心。那这位是病人吗？好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晚住在他的教会里，与他的百姓一起同行。他爱他的百姓，他爱每一个人，他甚至也爱罪人。那他爱我们，他爱你，他爱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然而神认识我们两个，知道我们全部的生命，并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只有他能帮助我们，对我们有益处。那如果是我你的弟兄能够帮助你或为你做什么，而我却不愿意做，那我会是个不人道的人。那动物都会彼此帮助的。那先生，如果我能帮助你，我会的，但是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说我所看见的。那你明白这个对吗？ 但是你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是关于你的说话，或者在你的舌头上，那某种的你说话不清楚。那先生，我不要告诉你，因为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你并不是一个绝望的病例，你是个病得很重的人。那你不知道这点，但你是个压迫造成的，是脑子上的肿瘤，是肿瘤造成的。那你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你是真的。你是，我看这个黑头发的夫人站在了旁边，这是个护士之类的。是的，你有个孩子生病了，是白血病或者什么的。我看到这孩子正在被检查，我去过你的，你以前得过医治，那是我看见，那到我为你祷告时穿了一套灰色条纹的西装，你的癌症得了一治，癌症是在胃里。那我祷告让你接受圣灵，而你现在正在教导我是讲道或类似的事情，对吗？到这儿来。满有怜悯的天父，我祈求神伟大的怜悯和恩典向这人显明。我谴责那正在想夺取的性命的仇敌，愿他离开他，从他身上出来。撒旦，我凭着永生神吩咐你，今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接管你，从这人身上离开，愿他出去就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欢喜快乐的去吧，为了对你的良善仁慈的怜悯感谢赞美主耶稣。那只要相信，这是你唯一要做的。只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坐在那儿有关钱的律师，就坐在那儿的律师。是的，你相信神已经设定好了吗？那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小朋友身上，乳房上有肿瘤，神会让他康复的。天父，我祈求你斥责这些的邪灵，他们以为他们能藏起来，但是无法躲避你。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那妇人。阿们。神祝福你。好的，现在回家好了吧，奉神儿子耶稣的名。那是风湿病让你那样残疾了，对吗？那坐在座位的尽头。风湿病，那你还有胃病，你要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必让你痊愈，但你必须得要相信，那这是唯一能做的。愿神与你同在。那这是病人吗？你好吗？那只要有信心，那对不起先生，我想我们是陌生人，对吗先生？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你，那神认识你，他也认识我。耶稣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你相信这点对吗？那你可以停止祷告了，大妈。你一直有高血压，那现在就会下降了。神祝福你，是的。 只要信心。那个坐在那边轮椅上的，不要以为你的病情太糟糕了，只要继续相信，往这边看，全心的相信。你全心爱他吗？那先生，对不起，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我一直在几个星期的聚会中，那我神的爱，神认识你，他认识我，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对吗？那如果我告诉你的是事实，他就能向我揭示你患了什么病。你相信我的话吗？你是个病得很重的人，你的问题是在肺里。我看见你在医生办公室的某个地方，我看见他在 X 光片上做记号，我相信他是萎缩了，其中一个他的一半萎缩了，然后另一个是他说有脓，我相信是的，对吗？你去看过了医生或某个人，那这个地方有，我看到一些像硬木，那像那样，那尽头有个大的湖泊，是你长大的地方，有个巨大的，哦，那是罗切斯特，那是梅奥兄弟的诊所，对吗？没错，所以向里一弄，我能看见那个大的诊所。到这里，我的弟兄，尽管他们已经失败了，神不可能失败，我们的天父，应允圣灵的祝福降在这可怜虚弱的小弟兄身上。愿全能神的灵使他完全恢复健康，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这么祈求，阿们。神祝福你弟兄。你为了为同时医治你的肺病吗，弟兄？你相信他会使你好了吗？你认为神会医治你吗？如果你相信的话，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够得以痊愈。你接受吗？说赞美主，这把手举起来说赞美主。没错，就是这样。神祝福你，他同时临到了他和你，那所以我就知道了，你明白了，那他就在那，神与你们同在，并帮助你们。你好吗，律师？哦，你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吗？是胃癌，没错。那他妈，也许你觉得自己老了，那可能没什么用了。在亚伯拉罕在比你还老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应许。我来这里，你全心相信吗？若全能神的能力在这里，他知道你的生命，趁征高在这里，不是我，而是他。那就像并不是灯泡在发光，而是灯泡里的电流。烂手并且祷告，那他愿意这么做吗？在这天父，我斥责这仇敌，愿他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愿他从这妇人身上出来。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愿主与你同在，帮助你。当你接受祷告时，你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对吗？同样的东西，那两个癌症同时离开了你们，只要欢呼喜乐并感谢神。阿们。你相信神的儿子在这里要使你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你咳得很厉害，不是吗？尤其是起床的时候，那是哮喘，所以只需要为你的医治感谢神，继续欢呼前行，说感谢神，赞美归给神。过来，女士，如果全能的神在这里，他就能准确的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明白了指给你看，那你愿意接受他吗？那家伙变得非常的虚弱了，这是为什么不能？那如果可以，那我只是看看那里出了什么问题。好，你愿意接受对吗？赞美归给神。 就坐在那里，是你相信坐在那的时候神就医治了你的肿瘤吗？是的，你相信吗？你相信你医治你的胃病吗？去吃晚饭吧。神祝福你，走回来，按手在那个患肾病的婴孩的身上，就坐在了旁边的这个小家伙肾病的按手在他身上，他得医治了。全心的相信，你们相信神在这里要医治吗？那为什么人们不接受呢？你们每个人的现在都站起来，每个想起来了就从轮椅上面起来。全能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里的每个病人，神的大能在这群会众中运行。我谴责每一个邪灵在这污秽的灵从人们身上出来，